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二十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撒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剪出头与尾，中肢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棘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拉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拉西，有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有一婴孩赐给我们。为教会，为基督，为教会之以赛亚书系列正道之八，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读的这一段是以赛亚书当中第二次出现光明的盼望的段落。第一次是在第二章，那里论到末后的日子怎么样，万民都要归流耶和华的山，他们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那一副耶路撒冷超乎万国之上的末后的盼望。然后到了第九章，我们读到了从第七章到第九章一直在预言的以马内利的那一位的盼望，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非常的感恩，在我们的教会呢有两个婴孩的降生。
特别有一个婴孩呢，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未婚怀孕的姊妹。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直都在祷告，盼望这一个他腹中的孩子能够平安的降生。你会知道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孩子的外公外婆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两条的思路，就是用什么方式可以除掉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耻辱，有什么方式可以拯救我们呢？有两条道路，一呢是生下这个孩子，二呢是杀死这个孩子。整个的人类其实就不单单是一个家庭的选择，一个母亲的选择，一个罪人的选择，同时也是整个族内甚至是整个人类的选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个选择，它就横亘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当中。杀死一个孩子来拯救我们，或者生下一个孩子成为拯救者，好像非此即彼的两条的道路。昨天我们在大学生的营会上，有很多的同学他们来分享说，为什么我现在才明白我的父母为什么在我从小的时候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把他们的盼望放在我的身上。因为他们从前也是他们的父母把盼望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令他们的父母失望了，他们没有成为张家或李家的弥赛亚，因此他们一代一代的把那一个生一个儿子来拯救我们的盼望放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那今天这些年轻人是这样子感受到父母的家族的压力，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了之后，生了孩子之后，你会知道他们再一次的走上这一条老路。因为我们当中的父母从前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再一次的把那个盼望压在我们的儿女们的身上。所以在这次营会上呢，也有一位母亲在这些年轻的同学们的面前呢悔改自己，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把自己的盼望压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天天盼望着自己的孩子的改变，但是有一天他知道原来是自己要改变，原来是自己需要来悔改。原来他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我的孩子，我爱的只是我想象当中，我希望他，我所盼望他所成为的那一个样子，我爱的并不是真实的这一个孩子，我同样的是把他当作了我的弥赛亚。所以在整个人类的命运当中，我们都在等待，要么生下一个孩子，要么杀死一个孩子。到底哪一条是拯救的道路呢？到底哪一条是除掉我们的耻辱的道路呢？安慰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切的失败和绝望的道路呢？如果没有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弥赛亚，我们就会一代一代的父母吞吃自己的儿女，无论是把他生下来还是把他杀死在母腹当中，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在吞吃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长大了又吞吃他们的儿女。直到我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直到我们在以赛亚书这一个他紧接着第八章的最后，以色列人被神驱赶到黑暗当中，
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天也是乌云密布，地也是幽暗一片。所以第八章的末尾几乎简直没有盼望，就是他们被驱赶在黑暗当中，他们也行走生活在黑暗当中。然后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这样的盼望，我们读到了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那一代一代的把盼望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的父母，他们看见了大光，那一代一代的承受着父母家族的那不可承受的家族的担子要担在自己的肩头上的那些孩子们也看见了大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对着我们当中那受过痛苦的人说，那受过痛苦的就必不再见幽暗。对着我们当中行走在黑暗死荫幽谷当中的人说，他们要得见大光。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对着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做父母的和所有的做儿女的说，有一子赐给了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耻辱要因他而被除去，罪恶要因他而被赦免，真正的盼望要因他而来到。哦求主你的福音释放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或老或少，释放我们当中那行在内心和外在处境当中的一切黑暗当中的人，让我们看见弥赛亚的盼望，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别人的弥赛亚，别人也不是我们的弥赛亚，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每一个家庭生下一个孩子都是充满了盼望。不过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就是上面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就像我们教会刚刚出生的孩子拍一张的照片啊，躺在那个婴儿床上。你知道孩子刚刚出生，他的脖子都是软的，对吧？所以他一般都是这样子撇着他的头，然后手这样子，在那个地方很可爱的，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哈、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是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孩子的照片，我就想，哎，这不是我的孩子吗？我觉得他们都很像，因为不太分得出来。但是在这个孩子的照片上面呢，他躺在那个婴儿床上，上面呢铺了一张纸，在那个纸上写着距离高考还有6933天。啊，这是什么样的盼望，这是什么样的苦难啊！哎呀，一看到那张纸就想，哎，这生下来干什么呢？啊，一下子信心就软弱了，这个人生活着真没意思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因为你不知道距离死还有多久，你也不知道你距离结婚还有多少天，但是高考基本上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是6933天。但是呢，当我们来看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看到以赛亚在第九章的这个伟大的预言，这个伟大的预言在新约当中成就，我忽然想象另外的一幅画面，就是那躺卧在马槽当中的降生的婴孩，那一个婴孩躺卧在马槽上，想象上面也写着一句话说，距离十字架还有33年。因为每一个出生的婴孩只有这一位，他生来就是要死的，他生来有一件事情就是确定的，就是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 就是他要走向十字架。这是什么样的盼望？这又是什么样的苦难？因他所承受的苦难，赐给每一个降生的、躺在婴儿床上的新的生命与真实的盼望。所以所有做父母的盼望若不在于那个孩子，那你的盼望就在于你的这个孩子，你就会在他的床上写上这样一张纸，从他一出生，你知道吗，他是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对吧？可是从他一出生，你就把他绑架了，你就用你的盼望把他绑架了，要用他来实现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实现的一切。因为你的盼望不在于另外那个孩子，在马槽当中的那个孩子，在他的身上覆盖着一个先知的预言，就是要被钉十字架的预言，就是要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的预言。我们看到这一段，不但是以赛亚书在前面一个黑暗的极致、苦难、罪恶的极致，好像完全没有盼望当中给我们的一道光明，而且这整个一章的结构是非常蛮特别的，因为他是先宣告盼望，再宣告审判。差不多一到七节是宣告盼望，特别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的传统里面呢，他们有些是会把第一节经文呢放在第八章的结束，所以第二节到第七节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当中的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就好像诗篇的第二篇一样，二到七节整个就是弥赛亚的诗篇。这一位弥赛亚要来宣告弥赛亚的盼望，然后八节之后就转而宣告对北国以色列的罪恶的指控和审判的信息。那有两个短语可以来描绘一前一后这两个段落，一个是第七节那里出现的耶和华的热心，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一章当中看到，你我的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呢？所有的父母跟子女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人类的救赎的盼望的根源在于耶和华的热心，而那一个具体的方式和道路呢，就是有一婴孩要赐给我们。但是接下来在第二个段落里面，我们有看见一个反复出现的短语，叫做耶和华的怒气。我们看到后面有三幅的画面，其实如果它一直是连到第十章的一到四节的，因为这一句话出现了四次，耶和华的怒气仍未消退，他的手仍伸不缩，四幅不同的画面和场景，四个不同的侧面的指控和审判，四次不断的出现耶和华的怒气，一直到十章的第四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前面一段是先知宣告盼望耶和华的热心，后面一段是先知宣告审判耶和华的怒气。我们刚才练习有一首诗歌，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会唱的《耶稣为爱受难》，里面有一节说，神的恩典和怒气汇聚在了十字架上，对吧？在这一章里面，你看到耶和华的热心，
他的怜悯恩典，他预备的救恩。第二，你看到耶和华的怒气，你再一次的看到一个白热化的这样一种张力。很多人在思想一件事，就是他们企图来解释和明白一件事，就是先知说出这样的预言的时候，他到底明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或者他到底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明白几分，他所说的有一子赐给我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明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有两点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第一点，就是先知是在信心当中说出圣灵所默示的话语。第二，耶稣在新约当中很清楚的说，先知以赛亚包括其他的先知乃是指着我所说的，所以先知凭着信心而说，并且先知知道这信心、这盼望、这应许是指向万军之耶和华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呢，是的，我们可以说先知并不完全的知道那一个路径和道路，他并不完全的知道他所宣告的这一个耶和华的热心和耶和华的怒气，这个张力到底是怎样来化解的。他并不完全的知道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的那一条具体的道路，就是马槽、荆棘的冠冕和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把重心放在第六七节这一个伟大的预言、伟大的宣告。不过第二节呢也是非常美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我会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用一种的方式引用了或者宣告了这一个预言的成就，就是这光乃是指向耶稣基督，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开始将那一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形容为黑暗中的大光。所以初代教会从俄利根、安波罗修和利奥一世开始，他们都指出来以赛亚称那一位基督为大光，为黑暗中的大光。到后面他还会宣告他是外邦人的光，住在那尘黑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死荫之地，有人也将它英文中翻译成是死亡的阴影 Shadow of Death。 这一个翻译呢比黑暗本身显得更加的生动，而且也表明黑暗并不是本质性的，而是你们被死亡，而是你们被罪孽遮盖了。就好像八章最后的那个比喻，像大鸟展翅，有时候形容一个大鸟展翅，那个鸟的翅膀它遮盖了半座城市，所以使这座城市暗无天日，成为一个在死亡的阴影下面生活的城市，使得成为一个在罪恶的阴影下面所生活的百姓，他们要得以见光。那云上的太阳将要拨云见到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来看到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在中文当中呢，你不太容易看出时态来，但是为我们而生，你也能够体会到，在原文当中呢，是一个完成的时态。先知常常用完成的时态来指向他预言必定要成就的事，他好像在说有一婴孩已经为我们而生，已经为我们生了。这是先知所宣告的预言的特征，就是这一个预言乃是有确据的，如同它已经发生一样。那我们也看到婴孩宣告了那一位乃是大卫的子孙，我们会将他跟整个人类历史上所盼望的那个婴孩联系起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是否都在盼望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呢？那你就会看到，首先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那里，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他们被逐出伊甸园，神给了他们一个应许，就是女人夏娃所生的将要伤蛇的头，将要带领着你们回到与神同在的乐园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的父母都以为他们家所生的那一个孩子就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要将我们带回去的那一个盼望。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后，人类都在期待着那一个孩子，那一个女人的后裔，等了一个又一个，生了老大又生了老二，不是，不是，又不是，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一百年过去，一千年过去，不是，不是，还是不是。那么只等到亚伯拉罕蒙受呼召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我们看到另一个关于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的盼望，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在整个挪亚的后代当中，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说我起初所说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现在单单的在地上的万族当中，只会从亚伯拉罕而出。而亚伯拉罕甚至都以为在信心软弱的时候是从什么夏甲，就是他的侍女而出，可是神对他说，不是，一定是从你的妻子撒拉而出，从他出的才是你们所盼望的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生下他就是全人类的盼望。所以亚伯拉罕就等着，整个的以色列从他生出来一个大族，他们就等着等着，可是不是，不是，还是不是，一直等到他们为奴四百年，一直等到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然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当中，再一次的看到这一个人类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的盼望，赐给了在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是雅各的这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当中，他选定了一个支派，并且在这个支派当中选定了一家，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二到十六节里面，神对着大卫说，在你之后我要兴起你的后裔，他必坐在你的座位上，他的国度永无穷尽，你大卫家必不会断人坐在这个宝座上。在那里宣告了有一位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的婴孩，就是蒙上帝的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也是蒙上帝起初所应许女人的后裔的亚当的后代，整个人类等待着他的降生。他的降生是人类的盼望，是上帝的百姓的救赎。这是基督教信仰最特别的一点，跟所有的宗教的相比，跟今天所有的非宗教的文化，或者是他要拯救你，他要安慰你的方式，我们常常是讲有一个理念可以拯救你，有一种思想可以拯救你，或者有一套的方法可以拯救你，或者有一种的宗教的仪式可以来拯救你。无论是过去的那种超自然的宗教的方法和仪式，或者是现代的反基督教，或者是甚至是无神论的思想理念和方法，所有基督教以外的盼望都是告诉你有一个 idea， 或者有一个方法要做一件的事情可以来拯救你。但是唯有基督教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人他要拯救我们，有一位他要拯救我们，有一个要从人类的后裔当中出来的一个婴孩，他要拯救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断地宣告救赎是一个人，基督教不断地宣告公义不是一个理念，是一个人，基督教不断地宣告善良不是一个观念，是一个人，基督教不断地宣告真理是一个人，就是那一个要为我们而生的婴孩，有一子要赐给我们。可是之前我们讲到以赛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再一次的提到这一个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以来的这一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盼望呢，是在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不像话的时候，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失败的时候，是他们弃绝了天上的耶和华而去依靠地上的王的时候。我们上次说一个去绑北边的亚兰王，一个去绑南边的埃及，可是先知宣告说没有用，亚述还是要吞吃你们。在这样的时候，先知再一次的提到这件事儿，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所盼望的事儿，就是全人类堕落之后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来盼望或追求的事儿。这个有一点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就是人们都以为大卫的宝座要倾覆了。你知道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蒙召的呢？是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是在大卫的宝座上没有人的时候，空无一人的时候，是在整个的国家内忧外患，无论是自己的败坏和罪恶，还是国际形势的骤变，都是山崩地裂的时候。然而先知却宣告说有一个婴孩，有一个王位的继承人将要为我们而生，他是大卫的后裔。那这延续了，这重生了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盼望，就是有一位大卫的子孙，他将比大卫更加的荣耀，他将比大卫更加的能够彰显保护拯救以色列神的国度。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宣告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有一些古代的教父特别提到这一点，像尤斯丁或者安波罗修，他们说基督乃是把十字架 担在他的肩下。从来有哪一位的君王会把统治权的标志担在他的肩头上呢？而不是以戴在头上的王冠，以拿在手中的权杖，或印在黄袍上的徽章来做政权的标记呢？或者用我们的话说，王都是骑在人民头上，怎么会把人民担在他的肩上呢？所以因此很多的解经家说，耶稣乃是把他的国度担在他的肩上，就是十字架的国度。而一个婴孩怎么能够把政权担在他的肩上呢？他如此的弱小。所以当我们新约的信徒读到这句话，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我们隐约看到了十字架，我们隐约看到了一条不同于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弥赛亚的道路，就是这一位弥赛亚似乎要透过承担重负的方式来彰显荣耀。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先知宣告这一位弥赛亚的几重的圣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有一些不同的标点，在和合本有一些的标点当中呢，传统把奇妙跟测试分开，当作是两个称谓，所以一共有五个称谓。他被称为奇妙，他被称为测试，他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也有新的标点呢，是把奇妙测试呢当成是一个，因为跟后面呢当成是四组奇妙的测试啊。一般英文一本中说 Wonderful Counselor，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应的四个头衔。曾经有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些解经家也把全能跟神再分开，神跟全能啊，说有六个称谓啊，我们不管是四个还是五个还是六个，我们在这里看到有解经家指出来，跟近东的地区的王位的继承人或者登基的时候所宣告的这个名号有相似之处。在古代中国的帝王登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了啊，我们说他是皇帝哈。或者我们今天通常用他的年号啊，说宋徽或者是宋徽宗是用他死了之后的庙号，康熙就是用他的年号。但其实他正式登基的时候，通常都有一长串的名字啊，什么什么威武神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皇帝啊，都有好长的一段名字。那古代的东方都是这样子的啊，特别有解经家会提到说，埃及的法老上台的时候呢，都会给他五个名号啊，因为埃及是把法老当作神的，所以也会给他类似这样子的万王之王啊，会给他这个整个宇宙的主宰啊，这样子五个不同的名号。可是有一位解经家也指出来，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在以色列这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传统当中，从来没有人，许说多摩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从来没有人被这么称呼过，从来没有一位以色列人当中的王会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几个名号当中，向我们同时宣告了两件事。第一，这一个弥赛亚似乎是人类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什么地方显明了他完全是一个人呢？就是称他是一个婴孩，这是人性完全的起点。这表明他是一个人，并且他像人一样，从最弱小的时候，甚至要从母腹当中开始这一个
盼望和救赎的生命。可是在这一个预言当中，同时向我们宣告这一位弥赛亚呢，他的神性，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人强调说，哦，这里的全能的神可能不只是指到他的神性，有人有一个翻译说，这可能是指到像成为神的代表一样的全能的勇士。可是在接下来以赛亚书的十章第二十一节那里，同样的用到这一个词，全能的神，乃指向上帝自己。在十章的二十一节那里说，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向全能的神。在这里我们的小阿里问答或者我们的信条里面会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称子就是上帝呢？在亚里问答当中的回答说，因为圣经把单单归于父的尊名、本性、荣耀、作为归给了子。因此有一位教父这样说，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诸位智慧的教师啊，请问这一位是谁？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大卫教我们的，基督就是上帝，这是以赛亚教我们的。因为在这一个关于人类的盼望、人类的救赎来自于人类的一个婴孩的预言当中，达到了这个预言的最高峰，就是这一个婴孩具有完全的神性。这一个婴孩就是上帝自己，神将他赐给了我们，基督将他赐给了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同样我会说，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那里，使徒约翰用另一种的方式来引用和宣告了这一个以赛亚的预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那所以让我们这样说，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或者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卫王。因为耶稣曾经在福音书当中论到他自己与大卫的关系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谁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什么？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耶稣说，大卫居然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同样先知在这里预言，这一位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要坐在宝座上拯救我们，他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之约当中蒙应许要来的那一位，但是他又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为我们做见证说，那一位要来到的人类的救主就是上帝自己。然后耶稣引用诗篇的110篇，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也引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证明说大卫自己在诗篇当中有作证说，大卫要称他自己的一个后裔为他的主、他的父。因为那从大卫而出的乃是那一位创造了大卫的，那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成为比天使
微小一点的，乃是那一位创造了天使的。与其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不如说他是真正的唯一的大卫王。他是大卫所预表所指向的，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每一位失败的王所指向的那一位得胜的王。他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每一位有罪的王所指向的那一位无罪的王。那么同样，与其说他是亚当的后代，他是亚当的后代吗？是，他是那一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蒙应许要来的亚当跟夏娃的后裔。但是与其说他是亚当的后代，不如说他是一位新的亚当。这一位新的亚当就是神自己，他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感谢主，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的某种思想，我们的盼望也不在于某一种宗教的行为，甚至不在于我们的献祭，当然也不在于我们的冥想，当然也不在于我们的苦修，也不在于我们的怜悯和对他人的奉献。我们的盼望在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的这一个婴孩，是他大洒江青的时候，是他挽救了我们与不倒，挽救了我们与狂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特别的对我们当中每一位的父母和每一位的儿女说，我们的盼望，我们每一家的盼望，每一个父母的盼望和每一个儿女的盼望，不在于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那一位蒙应许要来的，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的那一个的婴孩。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赎，我们人生当中的苦难，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到的黑暗死因的忧苦，在于与那一个婴孩联合，在于与那一个婴孩同在，在于他对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原来我们的盼望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儿与我同在，不是我女与我同在，也不是我妈与我同在，不是我所爱的那一个姐妹或者是弟兄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你的身边会有爱你的人与你同在，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没有父母在与自己同在的，甚至没有一个配偶与自己同在，甚至没有儿子女儿与自己同在的，但是我们的盼望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盼望是以马内利，而不是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亲人，有一天他们也必将离开我们，有一天我们也必将离开他们。如果我们的盼望不在于那一位，我们就会一代一代的盼望，又一代一代的失望，一代一代的经历与他同在，又一代一代的经历与他分离。我们始终是住在黑暗死因幽谷当中的人，盼望大光。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的愤怒，再一次的指向北国的以色列。有解经家说，这四个场面，这四次不断循环的耶和华的愤怒，指向四件让耶和华愤怒的事。第一
是骄傲。他们骄傲，因为耶和华苦待他们，耶和华击打他们，是为了将他们带回来。然而他们说什么呢？哦，他们说了一句蛮骄傲的话，说，哦，你把我们的墙踏了，我们要用磐石重新来建，你把我们的桑树砍了，我们要换那高大的香柏树。他们的傲慢达到这样的地步。第二呢，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什么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呢？有很多的人说我相信上帝的，有很多的人说，甚至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唯物主义似乎在人心当中都已经在退潮。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中国社会当中的无神论的退潮？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即使没有听到福音，即使没有来到教会，他们都已经不再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或者无神论者，他们至少成为一个泛灵论者。他们至少说，我相信是有神的，我相信超自然的。但是呢，甚至在教会当中，基督徒是相信耶和华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有很多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什么叫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来不会想起神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甚至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信徒？有没有这样子的自称是相信神的人，不过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早上起来上班到下午下班回家，从来没有想起神的人？这些人是嘴巴上的有神论者，但却是实践上的无神论者。而先知宣告说，神的子民，他们正以这种仿佛神不存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正以一种仿佛耶和华不是他们的拯救者一样的来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你有没有在着急的时候忘记神？你有没有在面对一个很难的决策的时候，怎么办嘛，怎么办嘛，然后 那一刻你忘记了神？通常我们都是在着急的时候忘记神，对吧？通常我们都是在做困难的决定的时候忘记神，对吧？通常都是有一个人骂我的时候我忘记了神，通常都是我开车子在外面，然后后面的人使劲按喇叭的时候我忘记了神。所以我们都是一群在生活的细节当中的实践上的无神论者。我们以一种仿佛神不存在的方式生活着，我们以一种仿佛神基督不是我的救主一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盼望着，在我们的生活中追求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抓取着一些什么。先知责备这样的神的百姓。第三，先知宣告他们是邪恶的，甚至用到一个比喻，说这邪恶就像熊熊燃烧的森林的大火。你知道森林大火是很可怕的，森林一旦烧起来是很可怕的，直到要把整片的森林烧尽。因此在这里有一句话让我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你读到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就是神说，神甚至不怜悯他们当中的孤儿寡妇。在整个圣经当中提到孤儿寡妇的时候，都是宣告耶和华的怜悯，对吧？都是宣告孤儿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父，寡妇耶和华要做他们的丈夫。纵然你们的官长不为你们伸屈，不为你们辩屈，但是耶和华要为他们辩屈。孤儿寡妇作为神的子民的社会当中的弱势的群体，遭遇到不公不义的群体，特别的作为耶和华的怜悯、耶和华的拯救和盼望， 的一个记号，那就是在你们当中连孤儿寡妇都可以盼望那一位耶和华。但是在整个的旧约当中，凡是出现孤儿寡妇的时候，只有在这里说神不怜悯孤儿寡妇，神连以色列当中的孤儿寡妇都不怜悯。啊，耶和华的怒气仍未消退，他的手仍伸不爽。他讲到这个邪恶，他讲到神对这个族群的审判的时候，既是群体性的，也是个体性的。从群体性来讲，他责备他们当中的长老先知，说他要掐头去尾，对吧？长老就是头，那说谎言的先知就是尾，他们错误的引导百姓，所以百姓也被引导。王犯罪使全体的民国民陷在罪恶当中，先知背弃耶和华，使整个的民众偏离神的道路，所以整个族群都被他审判，连其中的孤儿寡妇都不例外。耶和华的愤怒，耶和华的公义，令你敬畏吗？令你感到可怕吗？同时他也讲，这是个体性的，因为你们个人，个人，每个人，个体都是亵渎的，是行恶的，而且每个人的口中都说愚妄的话。在这些教会是这样子吗？长老牧师说愚妄的话吗？说了。那每一个人都说了吗？神说每个人都说了。所以即使群体性的，也是呢个别性的。再一次的，神指控他们的不义，指控他们的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再一次的说，虽然先知在这里是先讲盼望后讲审判，但是仍然是这个逻辑，不被审判的人，不被神管教的人，不在圣灵的光中被显出来内心的黑暗和罪孽的人，不会有盼望。不敬畏耶和华的愤怒和他的公义的人，也不会渴望信靠和依赖耶和华的怜悯和他的热心。很多的人读旧约的时候说，为什么旧约当中的上帝是我觉得没有慈爱的愤怒的上帝，甚至是一个好像没有爱的上帝，甚至你质疑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你没有看到公义和圣洁正是拯救的前提。之所以有拯救，就是因为我们与圣洁公义无分，而之所以要拯救我们，就是要叫我们从此以公义圣洁终身侍奉耶和华，使我们与公义圣洁有分。公义和圣洁恰恰是我们的盼望，公义跟圣洁是上帝的属性，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与他同在的美好的生命的关系。在差不多与先知以赛亚同时的时候，雅典的梭伦来为雅典立法，他提到一个城邦的公义的时候，他讲到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说只有当那些在一个城邦里面，只有当那些没有被恶行直接伤害的人能与受害者一样愤怒的时候，公义才会成就。你明白这句话吗？譬如你在公车上看见有人在偷东西，你就跑了；看见街上有人在杀人，你不会，因为你不是被这个罪行呢直接伤害的人，所以你的里面没有生出受害者的心中一样的愤怒。他说，除非在这个城邦当中，其他的人，那些没有被一件具体的恶行直接的伤害的人，跟那个直接的被恶行伤害的受害者一样愤怒，否则这座城市就没有公义。那各位，我们会因为这个世上的 施加在别人身上的不公和不义，我们会照样的愤怒吗？我们会照样的忧伤吗？不会的，对吧？不会的。我们远离与我们无关的罪恶，我们远离与我们无关的苦难，我们远离与我们无关的不公不义。不但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甚至远离那些与我们有关的不公不义。只要这个不公不义不是只针对我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的人，大家，我就甚至以一种搭便车的心理仍然远离他，让其他的人去改变吧，让其他的人去奋斗吧，让其他的人去叫冤吧。如果事情可以转变，我也有一份；如果事情不能够转变，我就躲在他们的当中，我干嘛要去付出代价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有公义吗？没有公义。但是圣经向我们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一位对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恶行，你会逃离，你不会跟受害者一样愤怒的人，那么我不知道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圣经宣告说，上帝就是那一位愤怒者，上帝是会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施加在任何一个成员身上的任何一个罪，他就像受害者一样的愤怒。所以上帝愤怒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以上帝愤怒这个社会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不公不义的事。各位，上帝的愤怒本身就是公义，如果上帝不愤怒，这个世上就没有公义。如果上帝不愤怒，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受害者活着就没有盼望，因为他不能指望我，也不能指望你，你早就跑到一边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吗？上帝就是那位愤怒者，上帝就是那一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愤怒者，这是一个坏消息吗？然而有一子要赐给我们，上帝自己要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承受他对每一个人的愤怒，来承受他对每一件他应当愤怒的不公不义的罪行的愤怒。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耶和华的愤怒要倾泻在那赐给我们的义子的身上。到了新约的时候，当我们转眼仰望马槽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成为了一个好消息，神的愤怒跟神的恩典汇聚在了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蒙应许而来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蒙应许而来的大卫的子孙，蒙应许而来的亚当的后裔耶西的根，张家的盼望，李家的盼望，张弟兄，李姐妹，你的盼望，我的盼望，都单单的在于这一位愤怒者和承受愤怒的那一位受难者。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像父亲的手会管教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的悖逆的儿子的身上人生不说，但是没有一位父亲的手会放在别人家的孩子的身上。我们这些做父亲的都曾经因为我们的孩子犯罪不听话而打过他，但是我们这双手从来没有去打过别人家的孩子。所以主啊，你的手是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凡被你管教的就是你的儿女， 你的手若不在他身上，他就是私生子了，他就是外人，而不再是你的儿女。所以你将你的手放在以法莲的身上，放在犹大的身上，放在你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身上，是为了使他们在这击打当中来归向你。然而主，我们知道照着他们所当受的责罚，照着他们所当受的击打，神啊，你是何等的怜悯，你并没有将他们所当受的刑罚和责打放在他们的身上，你反而应许有一位，就是你的独生的爱子赐给他们，从他们当中而出，你要将你的击打，你要将你的愤怒倾泻在你自己的儿子，那一位大卫的真正的唯一的子孙的身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惊人的救恩，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愿这样的救恩临到我们当中来听福音的寻求信仰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拯救不是一套理念，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主义，不是一门学科，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低头来默想神的话语。